好，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系列的大概最后一次的信息，主题主要是君王的凭证，就是为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君王做的见证。到了第四个，叫做用耶稣基督的事工来做，为他自己做见证。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12到25节，圣经是这么说，耶稣就听见约翰，就是那个施洗约翰，下了监，就退到了叫加利利的地方，后来又离开了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个地方是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什么呢？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呢，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就行走，看见了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就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呢，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撒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叫做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所以这个约翰是使徒约翰，跟前面的约翰是同名，可是不同人哦。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就在捕网。耶稣就招呼了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和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那这是耶稣初期出来传道的一个故事，读马太福音的人都很熟悉这段的故事。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根据马太福音的第三章跟第四章，就是马太用四件事情来为耶稣是君王做了一个见证或者是凭证。首先是借着那位叫做施洗约翰的，那接着是借着耶稣亲自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信息就提到耶稣就接受了魔鬼的试探，那今天呢，就我们就要看到耶稣自己的事工。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三件事情来看到耶稣的事工。当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只是读一个历史的故事，我们首先要确定的，这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故事，不是一个虚晃的一个故事，是真正发生。那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今天2022年呢，那我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那这个故事是不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故事，就是说，首先耶稣是要传达一个正确的信息，是光照黑暗。我们今天你打开任何的社交媒体，虚假的信息是一大堆，所以信息是很多，可是真真假假你搞不清楚，以假乱真的事情到处都有，谎言到处都有，出自从各种不同的人、 不管你在什么国家，谎言都有。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传达的信息必须是真正的、正确的信息，是什么呢？有一个光要照在黑暗里，是这一段从12节到17节的重点。有光要照在黑暗里，有真理要来到虚假的当中，有爱要来到仇恨的当中。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约翰下到监里被关起来了。我们上次曾经说过，约翰是神旧约最后一个先知，也是最大的一个先知，有先知头衔的。可是这一位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居然怎么样呢？被人家关到监狱里了。你说我们今天有言论自由，或者是说有文字狱或等等，早在2000多年前就是这个样子，传达神话语的人，人家听得不顺耳，就怕把你关到监狱里。这个人类没有创造新的发明，2000年前就已经发生，今天仍然发生，多少人被禁言、被消声，以前就是有发生过，圣经清清楚楚的就告诉我们。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那圣经完整的也告诉我们，约翰这次下了监狱呢，没有活着出来，他就死在监狱里。这个反映出这个黑暗的蔓延，黑暗势力的确在掌权，在那个世代掌权。那当然约翰呢跟耶稣之间的事工呢，我们有所谓连续相连性，也有不连续性。因为马太描述说，当耶稣听见施洗约翰下了监之后呢，他就什么开始承接他传道的工作，就连续下去。耶稣看听到约翰为了传福音下了监狱，他没有去躺平或者去躲起来，他就接着他的事工。他是跟施洗约翰传同样的信息，就是在17节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是施洗约翰在旷野传的信息，所以有一个连续性。那今天你我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要传同样的信息，连续从施洗约翰到耶稣到我们，我们要在人的当中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天国已经比2000多年前更加的接近，因为人类的历史快要走到了尽头。你看到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越来越极端了，人类的历史即将要结束，这个是传达一个连续性的信息。可是当然施洗约翰跟耶稣还有不连续的、不相同的，就是自己施洗约翰也曾经说过了，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可是那个我后面来的那位呢，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呢也不配，他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到仓里，把那些糠呢，就是不值钱的东西呢，要用不灭的火烧尽。所以约翰是来传一个悔改的信息，耶稣即将要来传一个改变人心的信息。你不被改变呢，你就要被审判。所以这个是之间的不同。那当然约翰呢跟耶稣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约翰是在犹太的旷野，在约旦河传信息，人们是主动的跑到约翰那里。可是耶稣不一样，耶稣的范围更加的广阔。今天我们读到的是在加利利海，然后是耶稣主动的到人们的当中去传达这个信息，这是两者之间的不同。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光照在黑暗的背景底下，就是神的先知 被囚禁了，世人不愿意听神的话语。然后呢，接着是有光就发现，就马太故意的，就是把耶稣的行程就描述得很清楚，然后特别的讲到了一个叫西布伦跟拿弗他利。他讲这个呢，主要是要引出，就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那句话，就是说人们是在黑暗的当中，以赛亚讲那个预言的时候，离耶稣大概有800年的时候，就是说800年前这个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人们是在黑暗当中。我要读就是原来他引用的地方是在以赛亚书的9章的第1到第2节。原来的以赛亚是这么说，但那个受到痛苦的呢，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地是被人藐视，末后呢，却使这沿海的路呢，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呢，要什么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呢，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呢，有光照耀他们。所以马太就是大致引用了这段的经文。可是当我们比较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要不是马太的对旧约不熟悉，不然就是说他有所改变。因为在以赛亚书是这么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所以当以赛亚写那句话的时候，看到百姓是在黑暗中摸索的，都走在黑暗中。可是当马太引用的时候是说什么呢？他们是坐在黑暗里的百姓，他们曾经在黑暗中走摸索了几百年，如今呢，可能是已经习惯了，或者已经是厌倦了，就干脆坐下来。因为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呢，还是抱着一个希望说能够找到光明嘛。我在这个黑黑的房间里摸来摸去走，我希望走出这个黑暗当中。等到你坐下来，就是说我已经习惯了，我就放弃了。所以人的境况呢是越来越糟。那我们今天不只是这样子，老实说，我们今天的世代呢，不是行走在黑暗中，不是坐在黑暗中，我们是在黑暗中享受，享受我们的罪，罪多好啊！吸毒的吸毒，作奸犯科的作奸犯科，黑暗多好，黑暗带给我利润，都是这样子。我们已经不只是坐着，我们已经是可能是躺着好好的享受的。可是感谢神呢，耶稣基督没有放弃他们，他把神真理的大光就发现出来照着他们。我们要知道西布伦跟拿弗他利呢，对一些慕道的朋友，对圣经不是熟悉的人，不晓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它是以色列12个支派中的2个支派，不是很有名的支派，叫西布伦跟拿弗他利。那一个在加利利海的南边，包括了所谓的拿撒勒城。那拿弗他利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也包括了今天我们经文讲的叫做加百农。所以他大致就把这2个支派当时他们拥有的土地的来描述。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想，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他如果要降生的话，他要选一个地方成为他国度的中心或者他的首都的话，我们都想他应该生在王宫里，王子，我们都会这么想。他应该生在什么？耶路撒冷，君王的首都。可是他却生在什么？伯利恒那个马槽里。他却什么？拣选了加百农。加百农是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加百农呢，是处于就西布伦跟拿弗他利， 这两个支派呢，很早就被灭掉了，被亚述人灭掉，是属于北国的，他们受尽了很多的藐视，被极度的藐视，所以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耶稣竟然选择了这个地方，成为他事工、传道事工的一个根，就是说中心。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两个地方在当时的人知道是最黑暗的、最污秽的、最被人看不起的地方。可是最黑暗的地方是最需要光明的地方。人认为最黑暗的地方，神的光明就要来到；人认为最污秽的地方，神的圣洁就要来到；人最被人歧视的地方，被人霸凌的地方呢，神的和平就要来到。这是我们所要传的信息，这是一个正确的信息，就是有黑暗，我们要承认这个世界上有黑暗，我们不要沉浸在这黑暗中来享受，我们要知道光明要来到，真理要来到。有一段故事在马太福音的九章的十到十三节就充分的描述耶稣对这个的他的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什么。耶稣不是来锦上添花的，我们人喜欢锦上添花。耶稣有一次在房间坐席的时候呢，有税吏跟罪人就跟耶稣一同的坐席，就那群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伪善的最喜欢锦上添花的人呢，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他直接不去问耶稣，就跟耶稣的门徒说什么呢，你的先生为什么跟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呢？要了解哦，我现在最近看最近市局所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些人问你一些问题哦，就是要挑起你心中的怀疑，就挑拨离间。他不跟你讲答案，也不跟你讲明确的，他就问你一个问题，就像魔鬼跟在伊甸园说：“神岂是这么说吗？”他到时候可以推得干干净净，哦，我没有说，我只是问你问题而已嘛。所以他就说，你的父先生，你的老师怎么跟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呢？代表他问这个问题，他已经不赞成了，他才问这个问题。就耶稣就听见了，就说什么，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接着说，我是指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耶稣说这句话，你们就好好的查你们旧约的圣经，好好的去揣摩一下。耶稣接着说，我来呢，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耶稣来不是锦上添花，耶稣来是要拯救那些罪人，不是来拯救义人。可是换句话说，我们有时候，那我是个义人，圣经又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所以耶稣来是要拯救那些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自称为义的人，不是耶稣要来拯救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被救。一个已经享受在黑暗里的人，他不希望有光明，所以呢，光明就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最后呢，就天国近了。那事实上呢，我们在讲到约翰传福音的时候就有提到这句话，这句话呢根据原文的话是悔改是第一个字，所以应该是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约翰传的信息的第一个字就是悔改，耶稣的传的信息的第一个字也是要悔改。悔改是信息一个正确的信息，你们要悔改是个命令的语气，不是给你做参考的，你想悔改就悔改，你不想悔改也无所谓，不是，绝对不是，你们要悔改。 悔改是改变我们的心意，我们的主意，并且要采取相当的行动。我们不要悔了又不改。中文不错，有悔改，原文就一个字 repent。 repent 是英文，可是呢在原文就是希腊文中也就是一个字，就是悔改这个字就包括了你要有所行动，不是嘴巴说哎呀我后悔了，可是你要有行动，并且你要承认你犯了错，不是说哎呀勉勉强强你说嘛我就算了，我也不承认我犯错，顺着大家的意思我就改一改嘛，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认罪你无法悔改，你如果后悔了你又不改正也不是悔改。认罪悔改是我们回转到神面前，我们生命得着复兴唯一的一条道路。悔改是这个世代的人所不愿意听的，没有人愿意说我要悔改，我还不错。他会说呢，你为什么指责我呢？那个人比我更差，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人身上。神要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跟别人没有关系。悔改不悔改是你的事，不是别人的事，别人自有别人的主去对付他。悔改是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唯一的一条道路，不悔改的人永远沉迷在光黑暗的当中。悔改必须我们要对我们的罪恨恶到一个程度，我愿意离开这个罪，离开这不好的习惯，我要离开它。那一个悔改的人，他会有意识的承认自己的罪，他要转离罪。那你转离之后你要做什么呢？你就转向神，转向这个光明，我就不愿意留在这个黑暗，留在这个虚假，留在这个仇恨的当中，我要转向这个神是光明圣洁慈爱的神。如此呢，你可以开始寻找我今天活着人生到底为了什么，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我们刚刚选的诗歌就是说，有没有人告诉我们生命中有没有答案，我活着是做什么，我活着是做什么。那因为最近呢，我们牧师年龄到这个地步，我在礼拜五跟我们以前大学的同学啊，有那个一个这是视频，然后呢就谈论一些什么退休人生啊，退休人生。那我们人都是非常向往的要一个所谓的退休的人生。那基督徒呢就是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每当牧师到这个年龄一想到说退休的人生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不能退休，退休等于是躺平了。我们的人生是不是目的是说我从出生我的理想就是到时候就是躺在一个海边就这样子，我人生目的是不是就是那个是我人生目的的结束。我们常常要想这个问题，到底我们人生目的是为了什么？人生目的，那只有来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神会给你一个，你今天你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做我们的决定，这是我们的责任。可是神怎么引导我们呢？是神的主权。那这是一个正确的信息，正确的信息不粉饰黑暗，不轻描淡写黑暗的可怕。一个正确的信息告诉我们，黑暗没有错，我们不是就在黑暗中，就是我们的命运，人就是苦，我们就是在黑暗中麻痹就好了。没有，神要有光明照在黑暗的当中，我们要准备迎接这个光明。事实上这光明已经来到了，等着你我去接受。然后呢，我们要知道在这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悔改，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否则我们就习惯在黑暗的当中。然后呢，接着呢，第二点就是一个正确的工人。耶稣他不只指自己在宣讲这个正确的信息，他还教导人悔改的真理是什么，要离开黑暗迎接光明。可是他同时呼召一些的工人，可以被他使用的门徒或者是使徒，训练他们把传福音的事工持续下去，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天2022年。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有四个人，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四个人蒙召的故事，这个四个人也可以代表我们所有的人类，愿意被神呼召来跟从他的人。可是耶稣的呼召呢，我们也从这个故事中也可以看到有几个特性，就是渐进性。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常常有一个错觉，因为我们说啊，圣经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所以马太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先发生，其他的福音书是后发生。事实上不是按照这个次序，不是按照被编排的次序，就时间的次序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一个错觉说，哦，这些人这么厉害啊，耶稣第一次遇到他们一呼召就放下所有的东西就跟随了耶稣。如果你们回去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话，会发现呢，早在这个故事之前呢，他们已经遇见过耶稣，当时耶稣也有跟他们有沟通，可是他们当时可能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甚至呢，也许都跟随了耶稣基督，只不过呢，他们跟了一段时间呢，又回去重操旧业，去打鱼去了。所以他们的情况就好像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代职侍奉的人，他还有工作，就像牧师十多年前是代职侍奉了很多年，也有工作，然后在教会有服侍，代职侍奉的人，他们就像这些人，他们是渔夫啊，时间有空的话就跟着耶稣去到处传福音，那时间到了又回去里面打鱼去了，就是这样子。可是今天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呢，是耶稣再一次的对他们呼召，这一次是要他们全职的侍奉，把打鱼的事业放下来。所以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都有渐进性的。以我自己的例子也是这样子，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耶稣也不断的渐进性的呼召我说，你要多花点时间读圣经，你要在教会好好服侍，教主日学，教查经，偶尔讲讲道等等的。然后呢，时候到了说，你是不是要去进修读个神学，免得你那福音呢支离破碎，讲的也不清楚，没有一个基础，那我也去读神学。他读了七年，那结果呢，耶稣时间到了就说，你可能要放下你的工作，全时间来服侍。然后这个是渐进性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有一些人就哦一下子就那么厉害，那种人是很少的，很少的，都是耶稣对你我呼召是渐进性的。事实上耶稣对他们的呼召这句话说，来跟从我，我们就这样子翻译，原文的意思是说，来跟在我的后面，来在我的后面，就说你是等于是说，说句不好听话，好像跟屁虫一样，耶稣说你来跟在我后面。所以在这一个过程中有几个阶段，首先就是身体上的，你要来跟在耶稣的后面，耶稣走一步，我跟在后面就走一步嘛。耶稣往东转，我就跟着他后面就往东转。这个身体的跟从，我们不要说，哎呀，耶稣啊，我实在太属灵了，我的精神与你同在啊。你今天去哪里，我精神就与你同在。不是，首先耶稣在哪里，他坐在那里，你就坐在他旁边。他往东你就往东，这是身体上的跟从。那我们不只是停在身体上的跟从，我们要进一步，就是我们在耶稣的救恩上跟从。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拯救人的，那我们在这点上认同他。我们不是跟从世界上所有的老师、大师、名家，我们是跟从这一位人类的救主。我相信他，只有他有救恩，只有他有盼望，我跟从他。我不止身体上跟从了他，我在救恩这个观念上也跟从他，最后呢，我在苦难上也跟从他。因为跟从耶稣的人不是吃香喝辣的，一帆风顺的。你从新约耶稣的这些门徒开始，一个一个都受到迫害，所以我们在苦难上要跟从他。耶稣受苦，我要跟着他受苦。因为世界上的人是抵挡神的，既然抵挡神的人，一定会抵挡神的仆人，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的人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我们在苦难上与他跟从，他被藐视，我们传福音迟早也会被藐视。我们多少人读圣经的时候被人家藐视，说哦，这个是什么几千年前的东西，你今天科学文明还在读吗？大概只有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才在读。不是，我们也要在这方面跟从，这个叫呼召的一个叫渐进性。然后呼召也有不同性，因为你我个性都不同，我们有从大陆来的，我们从台湾来的，香港来的，新加坡来的，当地的人，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护士，有的是餐馆，有的是电脑，有的家庭主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这个其实还是可贵。神不是一个工厂制造一群一模一样的机器人，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性，所以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都不同。我们在这里用他的职业来区别，我们不要讲家庭啊、财富啊等等职业。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只有一个叫做马太的，就是这本福音书的作者，他是税吏。当时的税吏呢，不像现在的税吏。当时的税吏，我们刚刚引的经文，税吏跟罪人是同等，税吏都不是好东西，因为他们的税吏是替外邦势力。向本国人收税给外邦势力的税吏嘛，罗马税吏不是好东西，税吏呢都是要多收一点，上面补下面就腮红。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事情，贪官污吏呢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两千多年前的税吏都有，马太就是税吏。然后呢有渔夫，就四个渔夫，可能不止这个四个渔夫，另外还有几个，有人说可能另外还有三个渔夫。所以呢耶稣的门徒中呢，这些是已知道职业的人，有一些人的职业没有记述，我们不晓得做什么。那所以这为什么耶稣特别喜欢渔夫，很奇怪，他不去选那个大学的学者或者是医生，或者是那些科学家或是神学家等等，他就选渔夫。有人说可能是其他有才有能的人都不愿意被耶稣用，耶稣退而求其次就选那个渔夫。可事实上渔夫有一些的特征，牧师绝对不是很好的渔夫，我每次去钓鱼都是惨败而回，所以牧师绝对不是很好的渔夫。可渔夫有一些特征，渔夫是很忙的人，你没有看到渔夫很闲的，不是在捕网，就在数鱼，就在撒网。渔夫很忙的，神的工人也要忙。那渔夫是勇敢的，有耐性的，因为他到一个海，要有勇气才能到一个一望无际的海。那撒网要有耐性，那渔夫也有技巧的，他要知道怎么撒网等等。渔夫也是要跟人家合作的，没有说一个人，很少一个人去打鱼的，都是要一起一团人。 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是合作的。在这里呢，耶稣呼召了四个人，各个两个，都是兄弟哦。然后这边很奇怪的描述，有两个在撒网，有两个在捕网。这个好像是告诉我们，他们事工上有不同。撒网的就不断的在那边把鱼网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呢，彼得跟安德烈，因为安德烈他的故事一来一往，事实上安德烈呢是撒网的人，因为他是首先认识耶稣，把彼得带来到耶稣面前的，在约翰福音有记载。安德烈撒网的人，传福音的人，那彼得也是，哦，第一次讲到几千人信主，大有能力讲到。撒网的人就是传福音的人，捕网的人就不一样了。捕网的人是准备这个工具，把那个破的网，他很仔细的去把它补起来。然后你会发现呢，这对兄弟呢，雅各、约翰也蛮像捕网的人，因为什么？因为雅各呢，首先为耶稣基督殉道，第一个被杀的。然后约翰呢是最后一个死的，是所有耶稣门徒中使徒中最后一个。可是约翰呢在教会中补网，他是爱的使徒，他用爱来补那个破口，用爱，只有爱能够补破口。彼得是勇气去撒网，用，可是约翰用爱来补这个破口。他写了约翰福音，爱的福音，他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他又写了启示录。所以说约翰是个补网的。因为补网呢，在以弗所书的四章的十二节被用作叫做装备。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这么说，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有教师，为要什么？成全，或者是为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成全就是这里的补网，是同一个字的。所以补网就是成全装备的意思，就是填补那些破口。那这个是耶稣呼召的人不同的地方，有的是去撒的，有的是去补的，有的是有勇气去跟陌生人传福音的，有的呢是默默的用爱呢在人的当中补那个缺口。那最后呢，呼召呢有果断性，因为这四个门徒一被呼召了，他们就做出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我反复强调，他这个果断性呢是当时做了决定，可是不是第一次就做了决定，耶稣早就有预见过他们，所以他们在跟随耶稣的过程中，他可能天天不断的去撒网，天天的不断的去补网，在这过程中呢，他的心已经开始被准备好了。当耶稣最后一次向他们呼召的时候呢，他们就什么舍了船，船是指什么？他们生活上的依靠。一个渔夫没有船怎么去讨生活，所以他们把他生活的依靠给放弃了。因为你要跟从，你必须要先放弃，你必须要先放弃。所以呢，他把船舍了，然后呢别了父亲，也就是舍了父亲，所以在关系上呢他也放弃。因为当时呢，人与人之间有一些可能有了妻子，有了儿女，可是当时呢用父亲是他们最亲密的关系来代表，他在关系上也愿意放弃。然后呢跟从了耶稣，在顺服上呢也做了决定，就专心的跟在耶稣的后面来跟从了耶稣。所以呢他们是的呼召做一个果断的决定。然后耶稣不只是有一个正确的信息， 他也寻找了一群正确的工人，每一个工人他不断的慢慢的呼召他们，然后各个人有不同的背景，可是他们有一个课，一定要做出一个决定，要来跟从耶稣。那最后呢，他跟从耶稣做什么呢？就是要公开传道嘛，要一个正确的方法。在这里呢，4章23节简简单单的把耶稣他在这个世上所谓的事工，他做些什么事呢，就分为这三类。实际上这三类呢，也应该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应该要做的教训，或者称为教导。教训比较严肃，我教训你，教导呢就循序，就是说渐进的，一面教你一面引导你。那这个都是比较偏重我私下一对一来教训你教导你，然后呢在这过程中有双方向的，一个教一个问，一个问一个教，双向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中的查经或者是主日学。所以牧师是非常的期盼呢，我们弟兄姐妹呢能够抓住有这个机会参加我们礼拜三的，无论是查经或主日学，在私底下你没有拘束的一个问一个答，我能够告诉你们的就借着神的话来双方向的沟通，这是教训跟教导。然后呢传讲跟讲道，传讲讲道就像例子，像我现在这边是算讲道，是单向的，在讲道的过程中你也不能举手发问，整个流程都断掉了，整个敬拜的气氛都打断了，所以单向的，那也要借着这个。然后呢，我也是鼓励弟兄姐妹有机会可以参与这个传讲或者讲道。那传讲呢，你可以在私底下跟人家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是有公开的场合讲道，这是正确的方式。然后医病呢，医治呢，当然我们除了是做医生的医治医病，可是有的时候呢，不只是我们生理上的病症，有的时候是我们心理上的病，我们心理忧虑，我们心理焦躁，我们心理等等的病，除非有什么药，否则的话我们就要靠神的话语，靠神的安慰来医治这些人。我们要了解耶稣的医治这件事工呢，是在他传道跟教导的事工的底下，而不是凌驾在他的上面。所以很多灵恩派的他们呢，忽略了教训教导，忽略了传道讲道，他们只注重在医治，因为医治好像人可以当场那个很激动的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一些医治大会，一大堆人排队上来啊，一摸倒下去就好了，一大堆。可是你后来发现有一些都是串通好的，因为这些人，我常常说这些人比耶稣还要厉害。他可以说，因为你想想看，耶稣是什么呢？他不是说做广告，我去那个 Facebook、Instagram 说，哎呀，我耶稣今天要到 Winston Salem， 说 Winston Salem 的赶紧过来，然后我一个特别今天就要医治你。耶稣从来还没有做这个事情，他都是忽然来到个地方，那人家有需要的就来到他面前。耶稣也没有打包票说我一来我每一个都治，他有圣经告诉我们，他有的时候医治是凭着对方的信心来医治，凭着对方的信心来医治。可是这边因为浓缩，所以说他来的人他都医治了。可是耶稣医治呢，往往都是在 传天国的福音教训人之后，你去查圣经所有的地方，他不是为了医治而医治，不是为了打知名度而医治。所以现在的人好的不学，都学那些不正确的，所以是用不正确的方式来传道，就是要满足人家的需要。他需要说啊，我要看那些很精彩的东西。至于呢，你若仔细看那些人讲的道呢，不晓得讲些什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医治是在教训、教导、传道之后，是附属的，不是主要的。一旦我们把附属的当作主要的呢，方式就是错误。有人说了这句话，说第四章的二十三节呢，一句话就把耶稣他的三年的服事，他花的时间呢，就浓缩在三件事情上：教导、医治跟传道，就这三件事情。他只注重这三件事情。可是教导是什么呢？是教育人的头脑，教导一些头脑的东西。讲道呢，传道呢，是注重在单向的打动人的灵魂的需要，借着神的话语打中你的心。因此呢，耶稣三分之二的工作呢，都是在教育上。基督教呢，绝对不是反教育的。我们有的时候呢，很可怜，现在的基督教呢，就像早期的所谓的，我不能蔑视那个天主教，就有些时候到教会中呢，教育都放在一边。所以有人说什么呢？你要去教会那种迷信的地方呢，你进教堂的时候呢，把你的 brain， 把你的脑子停在 parking lot， 因为你去教会不需要脑子，都是迷信的，都是做洗脑的工作，这是绝对对基督教完全错误的理解。因为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模范，耶稣花了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教育人、教导人。我们要把真理教导给人，不是不断的洗别人的脑，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所以呢，有些人把基督教完全错误的观念，认为都是一群没有脑子的人、迷信的人才会信耶稣基督。不是，圣经是神宝贵的话语，从头到尾都合乎逻辑，对我们的教导非常重要。所以我常常鼓励一些，不论是刚到美国或者是一些的人，我都鼓励你来美国呢，就要学好，要有机会就受教育，语言上的教育，技能上的教育，这是圣经的。事实上真正基督教传道的地方呢，都盖学校的，不是盖那些迷信的东西的。所以呢，都是盖学校，都在医治人心理的需要。所以耶稣在公开传道的时候，他方式是正确的，他教导、传道、他医治，然后他的态度也非常的好。这边很快的要说，就是说他是这边告诉我们，他是走遍加利利地，他是走遍，他就是说生怕他的时间不够呢，就走遍。他走遍是代表他一个热忱，他的态度。然后地点呢，是在各会堂。会堂是什么？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会堂。犹太人称为会堂，我们基督徒称为教堂。会堂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那会堂是怎么成立的呢？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大概就是以色列国亡国之后呢，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就逐渐的一群被掳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等于是家庭教会聚集在一起，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叫会堂。耶稣来到世界上主要传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是他首先的目标。所以说他是一个好的渔夫，要 到鱼多的地方，就自然就到了会堂。他也不怕那些会堂里的人对他有什么问题。最后呢，他也遭到他们的排斥。最后的不只是他的态度上，他的在选择地点上呢，他在结果上呢，他的名声就传遍了。所以呢，很多人就来跟从了他。那这一个呢，就是耶稣在这个世上借着他的事工来证明他就是神的那个君王。最后 ，just give me five more minutes。最后呢，耶稣就对他们，耶稣对他们的呼召说是来跟从我。事实上，耶稣今天对你我也是发出同样的呼召。有人说，当如果你的神很小的话，他会来服侍你；如果你的神很大的话，你会服侍他；如果你的神很小的话，挥之即来，呼之即去嘛，他会来跟在你的后面。神啊，我要去这边，你跟着我啊，因为我的神太小了，放在口袋里，放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的神是很大的话呢，你要跟从他。在你我来跟从耶稣的道路上呢，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我们要提醒我自己，我今天能够去爱呢，是因为我跟从的耶稣他先爱了我，我才能够去爱。他不爱我，我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我们能够去原谅人、饶恕人呢，是因为耶稣已经先饶恕了我们，否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饶恕。我们能够去安慰那些伤心的人，医治他的心理的问题的话，是因为当我们哀伤的时候，耶稣先安慰了我们。我们能够服侍弟兄姐妹呢，是因为耶稣来，他先服侍了你跟我。我们今天能够有能力、有时间、有金钱去帮助人、给予人呢，是因为神已经白白的把这些东西给了我们。我们不要以为，哎呦，我凭我的能力可以赚很多东西。如果神不给你生命气息，给你机会的话，你什么都赚不到。我们能够跟人家和好，这个世界上今天特别需要有与人和好的人，也希望我们听到的人，每到个地方，你都是神的和平使者，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让我们跟他先和好了，所以我们才能够与人家和好，我们到的地方都是和平的，不见得你跟他的意见是相同的，我们跟他政治立场不同，我们仍然能够做好朋友。然后呢，我们能够欢迎人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先欢迎了我们到他与神的当中。如果我们如此去做的话呢，我们不只是证明了我们所信的这个跟从的这个君王是真正的君王，我们也证明了我们是这位真正君王真正的门徒。否则空口无凭，要说大家都可以说得很漂亮，可是只有你做的时候才能够证明你心中所想的。连耶稣基督这位唯一的真神，他都需要来到人的当中，用行为来证明他是这一位伟大的神。那我们不是更应该如此吗？所以呢，求神呢帮助你跟我，当我们所有听到神话语的人，能够呢被他来改变。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人的话语有限，但愿人的话语的结束呢，是神你奇妙改变工作的开始。 求神你的大能在所有听到你话语的人心中做那改变的工作，不是我们能，而是神你能，不是我们愿意，而是神你愿意让我们如此去做。求主你来帮助我，在我们寻找你的道路上，求神你用你的光照在我们心中，排除我们心中的黑暗，排除我们心中的那些污秽的念头，排除我们心中那个仇恨的念头。因为你就是爱，因为你就是光，你就是真理。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